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我们的圣经概览的学习。好，我看弟兄姊妹差不多都上来了，我们就准时开始。我们先一同低头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同心再次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一同夫妇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深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蒙了大福。主啊，我们知道创世以来这是你的心意，使我们能够借着我恩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回到我父的身边，使我们成为重新得着神儿子名分的人。主啊，正如你经上记得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既软弱又无知，主啊，我们求你除去我们内心的骄傲，给我们有自知之明，有谦卑的心。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打开了你自己话语的奥秘，要光照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懂得如何来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使我们真正的不仅仅是从名义上我们是有福之人，正如你经上所记的说，不是听道的有福，而是行道的有福，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主啊，我们把接下来这一个圣经概览的时间交托你。主啊，求你使我们明白你借着圣经上的话向我们所启示的内容，主啊，好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让我们能够成为讨你喜悦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软弱你加给我们力量，主啊，我们愚钝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主啊，愿你的灵自由的运行，愿你的宝血遮盖保守，主啊，使那恶者不来搅扰我们，使我们能够安心的在安静的环境里面。主啊，也保守我们的这个设备都能够畅通，把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完成。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上一个星期呢，我们讲了这个撒母耳记的撒母耳记下啊，就是王国走向鼎盛。我们大部分的内容呢都跟大家介绍了啊，我们介绍了这个大卫之约啊，介绍了这个这个大卫做王中期的时候啊，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为什么成为神所拣选的，蒙神所爱的啊，所以他也有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啊。其实耶底底亚呢就是耶和华所爱的大卫啊，里边也是两个地啊，大卫的啊，也是两个地啊，耶和华爱大卫的啊。其实这个谁给这个拿单啊给这个所罗门起的名字叫耶底底亚啊，是耶和华所爱的。因为大卫这个名字呢，这个大卫的这个字啊，就是蒙爱的、被爱的意思啊。这个我们说所罗门之所以他虽然他是大卫和八十八啊这个错误的男女关系所生的儿子，但是因为大卫他在神面前真诚的认罪悔改啊，神就饶恕， 就悦纳啊，借着悦纳所罗门来表明神对大卫的这个悔改啊，对他这个悔改的心啊，就像sorry 就像大卫在这个诗篇51篇里边所说的啊，这个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但是大卫和拔示巴这件事情呢，毕竟是一件非常非常讨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神在借着拿单来指责大卫的时候啊，就说了这样的一段话。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节啊，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节，这个地方说：“你既藐视我啊，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下边这话很厉害啊，所以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啊。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啊，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在他在光这个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啊，等等等等的，你在暗中所行的事情，我要在这个日光之下在众人面前来报应在你的头上。所以神虽然免了大卫一死啊，没有按照他这个杀人啊，这个又夺妻啊这样的这个恶行足足的报应他头上，但是呢他所做的事情仍然是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在这个列王不知道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啊，也就是说大卫做王晚期的时候啊，我们从20章往后呢，我们就发现啊，大卫做王中期啊以后啊，我们就看到就是大卫的家里边众子当中啊，又出现了互相残杀，甚至于出现了亚沙龙篡位啊这样的事情。那么大卫在他做王最辉煌的这段时间里面，却被他自己家里边这个家庭内部啊里边的这些这个出现了这种种的矛盾吧，产生了很大的这种困扰，以至于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起来造反啊，大卫不得不逃跑啊，再一次逃跑逃亡啊，来躲避他儿子的造反。那么后来呢，这个虽然这个失败了啊，他儿子失败了，但是这个儿子呢又被杀了啊，所以大卫的内心里边呢，他一直为他的这个儿子手足之间啊，家庭内部之间产生了这些非常的痛苦啊。这些具体的事情呢，我们就不一一的去讲了。那么圣经里边记载这些事情，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啊，罪恶是有后果的啊，不单单是永远的地狱的问题啊，它仍然在今生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同时呢，也是我们看到大卫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表现出他自己敬畏神啊，不断的在这个过程里边来，这个枝枝节节的啊，都在表现出来大卫的这种对神敬畏的这个品格。那么在这个列王记下呢啊，不是这个撒母耳记下，对不起啊，在这个撒母耳记下里边呢，还有一个事情是不断的贯穿在大卫做王的整个的历史的里面，那就是大卫恩待这个约拿丹的后裔啊，就是扫他虽然是扫罗的后裔啊，但是大卫呢，因着他跟约拿丹立过约，所以他一直就恩待 这个约拿丹的这个后裔。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是我们用对比的方式来比较扫罗和大卫之间这个非常大的区别点啊。那么就是扫罗这个人呢是言而无信的一个人，那么大卫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讲信用的人，就像圣经上说他起了誓以后啊，就便自己吃亏他也要按照他许的愿所起的誓来兑现。这个是作为大卫来说呢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个做以色列神子民领袖的人，是个非常重要的品格。那么在神的眼中看啊，你做的事情对错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起了誓，这个誓起错了你也得照着做，神看重你守诺言讲信用胜过你这件事情本身的对错的问题。这个是在神眼中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我们看到当神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王，这一个要带领以色列众人的一个人，如果他不讲信用，他是一个撒谎的人啊，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把重大的事情来托付他呢？他出尔反尔啊，一切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这还得了啊？所以呢神看重一个人，他的能力固然很重要，但是他的品格远在他的能力之上。这个能力啊就好像一部车啊，他可以跑得很快，这是他的能力，但是他往哪跑很重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的方向盘啊要听话。如果你在开这部车啊，你叫他往左打他往右跑，那还得了，他跑得快了不是死得更快吗啊。所以人能力固然重要，但是他的可信度啊，他的信实，他的可信任，在上帝的眼中是更加重要的啊。所以使徒保罗在出来为主托付啊，来做外邦人使徒，在他的十二个使徒里边唯有保罗一个人啊说主耶稣立我做外邦的使徒。那么保罗说我做外邦的使徒，主耶稣验证我，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看我有忠心。其实有忠心的意思呢，在原文里边就是可托付的啊，他看我是一个值得可以被托付的对象啊，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个呢，我想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大卫的这个他是如何的一个守信用的人啊。我们就差不多大卫的事情呢咱们就过了啊。那么这件事情首先要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章。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呢，就是这时候大卫已经开始逃跑啊，躲避扫罗。然后在这个中间呢他从这个一开始他就逃到了拉玛啊，逃到了撒母耳那里，然后扫罗就追杀过去啊，然后上帝的灵让这个扫罗脱光了衣服躺在地上一昼一夜啊，这个时候大卫就趁机赶紧的从撒母耳那里呢又逃跑了。那逃出来以后呢，他就去见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啊，见了约拿丹以后两个人就立约了啊，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章啊第十二节说，约拿丹就对大卫说了，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啊，这个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或者第三日啊，我探一探我父亲就是扫罗的意思啊，这个若向你是好意， 我就打发人来告诉你，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如果不告诉你的话，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啊，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第十四节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啊，不但我活着的时候要免我的死亡啊，就是我死了以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永不可向我的家绝了恩惠啊。那么这个是约拿丹啊向大卫提出来的一个要求啊。我们知道约拿丹和大卫是什么关系啊？约拿丹是现任君王的儿子，是扫罗王位的继承人，但是约拿丹非常非常的敬畏上帝，也非常非常的谦卑自己啊，所以他知道大卫将来要篡他父亲的位的啊，所以呢他就请求大卫，这个时候约拿丹手里边完全有杀大卫的能力的啊，可是呢他没有，他却保护大卫啊，而且请求大卫要恩待他自己，要恩待自己，不但他活着的时候，就他死了以后也要恩待他的后裔啊，永不可向他绝了，向这个他的家绝了恩惠。于是呢约拿丹就和大卫家结盟了，然后两个人就在那里起誓。这个然后约拿丹呢因为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是他再起誓啊。那么既然起了誓了啊，我们再看一处啊，就是大卫逃跑的中间啊，有一段时间呢约拿丹就来找大卫了啊，这个呢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15节啊，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15节说，大卫知道扫罗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往西佛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就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约拿丹想要找大卫就能找到，扫罗要找怎么找也找不到啊。然后约拿丹呢就来找大卫，使他依靠耶和华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亲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说你必做以色列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说，我去，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扫罗的儿子啊，王的儿子，也就是说现在的王储对他的一个臣子说啊，说我知道你要做王的啊，他说现在我父王呢必不加害于你，他说将来啊你要做以色列王，他说呢我要做你的宰相啊，这个是大卫和约拿丹，也就是说当时的一个王子啊，这个储君啊，对他的一个臣子之间所说的话。当然了撒母耳记上的结束就是扫罗和约拿丹呢在跟非利士打仗的时候同时就战死了。那么到了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大卫先做了犹大的王，然后七年半以后呢就做了以色列的王了。那么做了以色列王以后，他把约柜啊运进大卫城，神跟他立了大卫之约以后呢，他立刻就想到了一件事啊，他就问啊，这个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啊，撒母耳记下第九章。那么这个时候大卫呢已经相当的这个稳固了啊，他的 国位啊已经相当稳固了，所以呢他在稳固的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忘记他跟约拿丹所立的约，也就是前王啊，扫罗的后裔啊，没有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大卫就问了，第九章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啊，我们来看，扫罗家大卫问说啊，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来向他施恩。说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啊，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就问他说，你是洗巴吗？他说这个仆人是啊。他说扫罗家还有什么人吗啊？然后洗巴就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啊，也就是说这个然后王就对他说在哪里，然后洗巴呢就把他叫来了啊。然后这个大卫就对这个米非波设了啊，就是这个约拿丹的儿子啊，叫米非波设。第七节啊，这个说了，你不要惧怕啊，说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的田产都归给你啊，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这时候呢，也把这个洗巴啊，这个前王的这个家里边的一个仆人吧啊，就赐给这个米非波设呢来做仆人。那么从人的角度上来看啊，大卫这个做法呢是很不正常的，就等于他承认了前王的继承人的位分。啊，而且这个很危险啊。后来呢，我们就看到，当这个亚沙龙起来造反啊，大卫要逃跑的时候啊，洗巴这个人啊，就是米非波设的仆人啊，这个在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六章啊，大卫逃跑他儿子所罗门造反啊，不是所罗门，这个亚沙龙啊。这个大卫的儿子亚沙龙造反，大卫起来逃跑啊，这个就过这个橄榄山啊，刚过了山顶，然后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这个约拿丹的这个瘸腿的儿子啊，这个洗巴，然后备了两匹驴啊等等的，就来见大卫了啊，这个他是来。帮助大卫的啊，给大卫一些的支持。第三节，王就问他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就是问这个米非波设啊。这个洗巴呢，就陷害他的主人了啊。说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洗巴在这里挑拨大卫跟米非波设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卫家出事了啊，亚沙龙造反，大卫逃跑了啊，这时候呢，这个洗巴啊，这个米非波设的仆人啊，就跟大卫说，米非波设要反了啊，他说这个他要把他父的这个扫罗的国王的王位重新夺回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下边啊，大卫继续逃跑的时候啊，这时候有一个人名叫示美啊，这个示美呢也是扫罗的一个亲族啊。大卫第五节，大卫到了巴户林啊，见有一个人出来，就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啊，他是扫罗亲族的，叫示美，他就一边走，示美一边来咒诅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扫罗家剩下的这些亲族啊，对大卫作王还是耿耿于怀的。那么能够复辟啊，能够夺回王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夙愿。大卫把王位夺走了啊，他们中间很多人不甘心。所以这个时候，保罗这个大卫啊，如果留着米非波设的命，就等于给前王留了一个根， 这个对大卫本身的王位呢是不稳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所以呢我们看大卫是怎么处理的这件事啊。那么到了19章，大卫逃亡啊，后来呢就是大卫的元帅约押啊，就跟大卫的造反的这个儿子押沙龙就发生了一场战争啊，发生了战斗，最后呢押沙龙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大卫王就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来。那么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我们看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下的第19章第24节啊，撒母耳记下19章第24节啊，这是他大卫逃跑之前的时候，米非波设啊，就是这个扫罗的孙子啊，他的仆人叫洗巴，就跟大卫说：“哎，你所恩待的这个约拿丹的儿子，这个米非波设，他要反了啊！他看到你家出事了啊，他就想到他的国位王位啊，要重新得回来了。”那么当然大卫逃跑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心里大概是一直在觉得啊，因为他也不知道洗巴讲的这些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说呢大卫可能是在这个逃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心里边一直是忐忑不安的，至少是这样的啊。等到这个时候他得胜了啊，这个押沙龙失败了，所以这时候大卫回京啊，返回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啊，这个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来迎接大卫王。然后他自从王去的日子，也就是大卫走的逃跑的日子啊，直到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过脚，没有剃过胡须，也没有洗过衣服。这个是大概是米非波设的一个智慧吧啊，所以他把自己呢弄得又脏又乱，可以这么说啊。没有修过脚啊，这个没有剃过胡子，那么他有没有修脚？大概是他来见大卫的时候光着脚的啊，然后没有剃过胡子，然后呢不洗衣服，就是把自己弄得又脏又乱。那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他没有谋反之心，他没有。如果他要谋反的话，那他肯定他要把自己打扮一番啊，然后好号召天下嘛，对吧？但是这里看到呢，他完全没有这个心啊。然后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大卫王就问他说了：“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啊，他就回答说了：“他说我主我王啊，我仆人是瘸腿的啊。那日我想背上驴啊，骑着驴和王同去，无奈这个仆人啊，就是洗巴啊，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缠谤我说：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一样啊，神的使者一样，你看怎么好就怎么样吧。”因为我祖全家在这个我祖的这个全家，就是扫罗的全家啊，在我主面前都算为是死人。说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和你一同吃饭啊，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然后王大卫就对他说这事了啊，就对他说了啊，说你何必再提这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土地。然后米非波设就对王说：我主我王啊，平平安安回宫就好了啊，就任凭洗巴都拿去吧。这个时候大卫我们看到啊，他没有把洗巴的这个产业都夺过来，觉得你为什么骗我啊，给这个米非波设就是各分一半啊。这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在这件事情上明明洗巴是忏悔了这个他的主人，挑拨了他们王与这个米非波设之间的关系，但是似乎大卫并没有这个意思啊，要追讨洗巴的罪，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可以想想，在这里我们不特别分享这个问题了啊。那么下边到了第21章，撒母耳记下第21章，这里呢就是给我们看到神对于这个人的信实的看重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是这样的啊，说大卫这个 年间有饥荒啊，一连三年啊有饥荒啊，三年饥荒当然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了，一会儿的饥荒人都受不了，连续三年饥荒啊，然后呢，大卫就求告耶和华，然后神就回答大卫说了，说这饥荒啊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啊，扫罗其实杀过很多人，甚至于他一怒之下把整个挪伯城的人啊，祭司们全杀了。但是呢，神并没有因为那件事情来追讨扫罗家的罪，相反的，却因为扫罗呢杀了基遍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刚读圣经的人啊，大概不大了解这个背景啊。那么这个背景呢，要追溯到大概500多年以前，就是大卫的500多年以前啊，就是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啊，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带进迦南地的时候呢，神给以色列人给约书亚的命令，就是把迦南人啊所有的本地的居民，凡是不肯出来讲和的啊，归顺以色列人的啊，那么只有两个处理方法，一个是斩尽杀绝，一个是通通赶走。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迦南地的本地的一个挺大的一个城市啊。那么这时候当约书亚还没有往西继续往西攻打的时候，那么这个基遍城的人啊就化妆成从远方来的人啊，这个穿了破衣服，带着长了霉的干粮来见这个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领袖啊，就说我们是远方来的，是来和你们求和平的啊，说等到你们得胜的日子呢，不可以来扰害我们。当时呢，约书亚并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也没有去祷告耶和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不可与当地的迦南人立约的。可是呢，他误以为相信了这些人啊，以为他真的是不是迦南人，是远方来的啊。这个你看，衣服都穿破了，鞋子也走破了啊。这个干粮都长霉了啊，这肯定不是附近的人，于是就给他们定了合约，不再杀他们。结果等到约书亚往西攻打的时候啊，因为基遍呢就在耶路撒冷以西很近的地方，那么一打过去，原来发现哟，这是就在本地的迦南人，然后约书亚就咒诅这些人啊，说你们用欺骗的法术啊，你们欺骗的方式来苟延残喘的活下来。他说好，我们不会杀你，因为我们立了约了，但是呢，你们必在以色列家给以色列人做奴隶。那么于是这一批人呢，基遍人啊，当地的迦南人就留下来了啊，就这个因着当时他们跟这个约书亚立过约，所以这个立约呢，虽然是被骗了立的约，但是那个立约仍然有效，神看重这个约啊。所以呢，这里出现了这个情况啊。我们这个现在再来看撒母耳之下第21章第2节啊，说原来这些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下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啊，也就是说，扫罗不知道，可能他听说啊，这些迦南人不是以色列人啊，我们这个要把他们消灭掉啊，所以他以为这样呢是为以色列人为犹大人发热心。但是的确，神曾经命令以色列人要把迦南人除灭，但是你自己没有做好研究，没有好好祷告，是吧？你被人家骗了，你就立了约了，你立了约就要照着你立约的话兑现。所以这个时候扫罗他不按照约来执行，他又要杀灭基遍人， 所以呢，神就说了啊，说大卫，你这些年饥荒，就是因为扫罗犯了这个罪，还没被追讨呢。所以大卫就招了这个祭奠人来了，就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可用什么怎么样的方法来赎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啊，这个是大卫对祭奠人所说的。然后第四节说了，祭奠人回答说啊，我们和扫罗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因为我们的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任何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行。他们对王说了，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在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要将他子孙的当中的七个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的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所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所以这个时候呢，似乎是给了大卫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理由来除掉这个前王留下的这个祸根啊，就是米非波设。如果留着米非波设呢，这个就是大卫王位的一个挑战啊，这个很明显。所以如果大卫不是从内心里边真正的想保这个米非波设的话，因为他说这话了不得不这样做了，那么现在神让他要除灭这个扫罗的后裔七个人，因为这里扫罗后裔里边剩下的直系亲属不多了，那么这是给大卫的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就像当时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啊，神两次给他机会，让大卫有机会把扫罗杀掉，但是大卫不。所以在这里呢，上帝再一次给大卫一个机会，可以把扫罗的后裔，特别是那些威胁大卫做王的这些人啊，可以顺理成章的把他们除掉。但是我们看大卫是怎么处理的啊？第七节说，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所以他这里不是只说约拿丹的儿子，而且特别提到扫罗的孙子，那就表示说前王的这个直系的这个男性后代啊，这个对于后来的这个特别是篡位的王是非常大影响的。所以除掉他们是大卫王位稳固，也是那些扫罗家剩下的那些人啊蠢蠢欲动想要除掉大卫再重新立扫罗后裔做王的那个，如果把这个米非波设除掉了呢，那些人也就绝了指望了。但是大卫没有，仍然爱惜这个米非波设的生命，所以呢不肯把他交出来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这个人啊，他的这个起过誓盟过约，他对这个起誓盟约的这个信守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也值得我们去效法的。这个人是如此之可信，这个品格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言而有信的人啊是非常宝贵，在神眼中看啊。所以然后呢就把艾雅的女儿啊，就是扫罗的另外一个女儿生的孩子啊等等的别旁系的别人的，把他七个人拿出来就交给这些祭奠人，祭奠人呢就把他们处于绞刑。那么这件事情呢就使得以色列的饥荒啊就过去了。那么这个呢也是大卫在上帝的面前交上了一份圆满的答卷啊。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人信实的品格。那么接下来呢，到了大卫晚年的时候，大卫的颂歌啊，他的一些这个遗言啊，大卫的勇士啊，这些我们就不特别的来一一的查考了。那么到了大卫晚年的时候呢，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啊，这个是影响到今天的大事。那么这件事呢，就是对于 以色列后来所就是大卫年间啊，到了所罗门年间建立的圣殿啊，圣殿这个圣殿的地址的确定，这件事情也非常奇怪啊，是借着大卫的一次晚年的时候的犯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神从来都是跟大卫之间啊，不是说大卫祷告神就给他，而是借着大卫做错了一件事，然后呢神惩罚或者管教他，然后他悔改啊，他悔改。所以两次大的事儿啊，在咱们这个投影里边我们看到啊，一个呢就是大卫作王中期的时候啊，就是和平之子所罗门悖逆，是因为大卫做了一件他生命当中最不应该做的事儿，但是他悔改了，然后神就立他悔改之后甚至于这个错误的关系里边所生的儿子为和平之子啊，也就是说大卫曾经跟神冲突，那么后来呢和好了，神特别看重这个和好，所以把他的这个关系里边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就称为和好之子，和平之子啊，就所罗门。那么到大卫晚年的时候呢，圣经上说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其实呢这个神要管教大卫和以色列众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以色列王国已经到了鼎盛的时候，那么一旦到了鼎盛呢，人就容易狂妄了，所以大卫和这个以色列众人呢，这个时候大概也有一些骄傲狂妄的情绪。于是呢神就允许在这个历代志里边啊，撒旦魔鬼来激动大卫的心，干什么呢？就是数点以色列的百姓，特别是要看一看啊，这个犹大支派和以色列支派的比例啊，就是大卫他自己家的这个支派啊和其他的以色列支派的这个比例。那么这件事情呢，惹动神的怒气，神就给这个大卫有三样灾殃，一方面是惩罚，但是主要的呢是管教啊，让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啊要知道他做错事情了。那么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心中自责啊，祷告耶和华啊，说我行了这个事，这个是在第24章第10节啊，这个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清早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加德啊，这个先知啊，然后这个加德呢就来见大卫了，说你去告诉大卫啊，神叫加德去了啊，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了，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饥荒，这是第一灾啊。第二灾就是你在这个在你的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第三个就是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啊，三天的瘟疫啊，这个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差我来的耶和华上帝。大卫就对加德说了，我甚为难，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手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叫人来追杀我啊，宁可耶和华来落在耶和华的手中。然后耶和华就降灾给以色列，瘟疫，现在也是瘟疫，这个冠状病毒流行啊，当年什么瘟疫不知道啊，就是15节，就是耶和华降瘟疫给以色列人，然后从早晨到所定的时候啊，从但直到别是巴，从北面啊直到最南边啊，然后民间就死七万人，不得了，三天啊死七万人。然后16节说天使向耶路撒冷伸出手啊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啊，就不降这灾了，然后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贺城那里啊，大卫看见这天使啊，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罪了，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 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那么这件事情以后，这个加德就来见大卫了，就对他说啊，说你上去到耶布斯人亚挠拿的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的名上去了。然后亚挠拿看见这个见王和他的仆人前来啊，他就去迎接，免伏于地啊，向王下拜说：“我主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啊，大卫就说：“我要买这个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息。”亚挠拿说：“不，大卫，我主我王，你学用什么都拿去，看哪，这里的牛啊可以做翻祭，打粮的器具可以拿来器具啊，套牛的轭啊可以当柴烧。”王说：“不啊，我一定要拿钱买啊，我不愿意拿白得的之物呢来献给耶和华。”于是大卫用了50舍客的银子呢，就买了那个禾场和那里的牛。大卫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献燔祭，然后民间的瘟疫就止住了。那么列王记这个撒母耳记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撒母耳记。那么在历代志的记录里边呢，我们就知道那就是耶和华上帝指示大卫在所罗门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这件事情，那个地方呢就是建造圣殿的那个殿址。那么这件事情呢一直影响到今天，凡是我们看过这个耶路撒冷它的这个城址，看一下啊，现在呢这个上面建的是一个金顶的清真寺。好，现在是不是能看到这个图片？好，应该可以看得到是吧？这个金顶清真寺这个图片呢是一个现代的照片了啊，我估计这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的一个老照片了啊，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这是站在橄榄山上拍照的耶路撒冷旧城的图片啊。那么这个在这张图片里边呢，就是这一块，看到啊，我的鼠标走的这一块，这个清真寺坐落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大卫为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啊所选的这个殿址。那么在大卫的时代呢，这个地方还是一片禾场。那么大卫城是在这儿啊，在左下左边啊，在这边下边往下走这一块呢就是大卫城。那么整个这一块呢，我的鼠标就是这个现在清真寺的这个大平台，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圣殿的平台。那么现在看我的鼠标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灰顶的这个圆顶，看到没有？能看到吗？有人给我一种回应了。
能
啊，我的鼠标转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叫阿克萨清真寺啊，叫阿克萨清真寺。所以这个清真寺呢是这个清真寺啊，就是现在这个他们还在用的一个清真寺啊，就是这个啊，现在还在用的一个清真寺。那么这个金顶的这个清真寺呢，是一个纪念清真寺啊，里边是没有聚会的地方，只是一个空空的，中间一个大洞啊，下边一块石头，说是这个穆罕默德曾经在这里夜登天霄啊，这个怎么回事啊。所以真正那么这个灰顶的这个阿克萨清真寺呢，它原来这个地方啊那个不是圣殿一部分啊，那个地方原来就不是圣殿的部分。那么你从这个外边进来以后啊，后来从这上来以后上这个圣殿的平台，这里还有台阶上去。那么上去这个地方呢，看到我的鼠标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叫做金， 这个金门的后面对的是清的是当年圣殿的东门的地方。那么就是这个阿克萨清真寺这个地方呢，以前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是所罗门的王宫是占的这一块的。那么到了第二圣殿的时候，这个地方称为外邦人院，称为外邦人院。那么哭墙呢，就在这个外邦人院的下边留下了一块，那个地方是哭墙。然后哭墙的上边的这一部分呢，是女院，这个第二圣殿的时候妇女在所在的地方。这个呢都不在圣殿的内，这个本殿的属于圣殿本身的范围啊。圣殿本身的范围呢，实际上是从哭墙这个地方啊，哭墙是在这个下边啊，这是哭墙。那么从这个哭墙这边切开以后，这边啊才是这个北边这一块呢，才是圣殿的平台。所以当年大卫看到的就选了这个地方，就成为圣殿的殿址。那么在这里呢，所罗门后来建造了第一圣殿。那么第一圣殿后来历时400多年啊，就到了这个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放火给烧了啊。然后呢过了40多年，在539年的时候就又重新开始建造第二圣殿。那么第二圣殿建好了以后，到主耶稣之后70年又被罗马毁掉了。于是呢这个圣殿这个平台上面啊就再也没有圣殿了。那么后来在公元这个8世纪的时候啊，就建造了这个穆斯林兴起的时候，就建造了这个清真寺。那么这个清真寺坐落在上面，从当时8世纪一直到现在啊，这个金顶的清真寺仍然在这里屹立着。那么犹太人呢就非常希望在这里再建造第三圣殿。到底能不能建造起第三圣殿，按照神学的逻辑来说，即便就是建起来了也不能用，因为现在天上的圣殿已经用了，地上的圣殿不可以再用啊，因为地上的圣殿是天上圣殿的影儿啊。所以这个呢，咱们青年团契要查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就对这个方面的这个圣经真理呢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看到啊，当年大卫在圣经里边记载的这个撒母耳记所记载的这件事情一直影响到今天。所以当年大卫他献祭筑坛献祭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这是撒母耳记，咱们就结束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列王记了。好，那么列王记呢也是分为上下啊，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我们说原文都是一卷啊，就是记在以色列的列王时期。那么这个列王记呢就从所罗门作王，大卫晚年，所罗门登基，来开始记录，然后一直到以色列被巴比伦彻底消灭啊，耶路撒冷被毁，这一段的以色列国王国时期的历史，这个是列王记。所以这个圣经因为它的篇幅太长啊，所以呢就把它分成了上下两卷。那么我们把这个上下两卷呢给它的题目，就是上卷就是列王记上，叫它以色列王国的衰败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啊，因为在大卫的年间他就达到了顶峰，那么所罗门的年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的外在的国势非常的强大啊，所罗门使得这个以色列在经济上军事上都非常的强大，但是实际上呢它的内部已经出现空虚了啊，特别是在信仰上啊已经变得非常空虚了。所以从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实际上以色列的王国的情况呢已经开始走向衰败了，而且 所罗门做王呢，为以色列啊，就留下了这个分裂，埋下了分裂的种子。所以我们把列王记上呢分为三个大部分来看啊。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看到所罗门王朝第一个大王朝，就是列王记下大卫的这个儿子啊的这个所罗门王朝，一直到所罗门儿子的时候以色列的分裂。那么这个中间呢有这个两件大事啊，第一个就是所罗门一生当中最大的事，就是建造了第一圣殿。然后呢就是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叫罗伯安啊，这个以色列国呢就分裂了。分裂了以后就进入以色列分裂王朝时期啊，就成为南北两个部分。南国叫犹大，北国还叫以色列。那么列王记下呢，不是列王记上啊，我们就把分裂了之后的前期和中期啊，作为列王记上的后半部分的两个大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南北两个王朝建都建国的初期啊，特别是北国以色列这个建国的初期，它的根基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呢第二个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就看到就是亚哈王朝，还有就记载了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的侍奉啊，圣经花了大量的篇幅啊来记载以利亚的侍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次我们再回来看。所以列王记啊，就是从大卫儿子所罗门作王开始，一直到王国分裂，然后呢北国被亚述消灭，南国最后呢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消灭，整个王朝时代结束，都写在这段历史呢，有选择性的啊，当然了，是写在这个列王记上面。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拼命的讲啊，一个小时实在是很紧张啊。然后我也相信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哎呀，特别是对圣经不太熟悉的人，会觉得听得糊里糊涂啊，云里雾里的。不过我想呢，我们是给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介绍，等着过一段呢我们就回来复习啊，我们从这个创世纪啊，从摩西五经，然后从这个士师时代啊，然后从列王时代撒母耳的过渡，我们慢慢的啊也就开始有印象了，哦，以色列的历史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个历史当中呢，其实这里边都有神的作为在这里面，我们慢慢的把神的作为加进去，看看神的救赎整个的计划是怎么样展开的。好，今天的我们的撒母耳记学习还有列王记上简单的介绍，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那么下次回来，你这次没有记下来这个列王记上大纲没关系啊，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还会使用大纲，按照这个大纲我们来介绍关于列王记上的信息。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今天在撒母耳记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建国初期的时候，这一个合你心意的王大卫，我们看到他一生所做出的见证。主啊，这是我们看到即便就是这样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他的生命并不是完美的，有许多许多的软弱和失败。然而你更看重的是他在你面前对你的真实的信仰和他犯了错之后真诚的悔改。主啊，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信实守约何等重要。主啊，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边建造这样的品格，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可信托的人，可值得信任的人。因着人的信实，你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来托付我们你的工作。主啊，我们也看到扫罗这一个违背你旨意不听话又不守信用的人，他导致了何等可怕的后果，以至于他在你面前被你所废弃， 主啊，我们从这里边来体会你的心意，知道我们当怎样，主啊，一方面因着信心，另外一个方面也借着我们的见证来使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当得的荣耀。主啊，我们这个概览的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就求你自己的灵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理解这些圣经所解释话语的奥秘，使我们在你里边不断的生命得着滋养和供应。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除去我们一天的疲倦，使我们能够在你里边得享安息。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